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有请嘉宾。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在上期节目上我们谈了是最近被大家热议的湾区的谷歌工程师陈立人杀妻案这个事情，那我们的听众也参与的蛮积极的，听众也提供了一些他们的观点。那李先生他在上次节目当中也提了一个问题，陈老师就有说要在这次节目当中去回应，所以我想今天的节目还是我请您就上次这个案情您觉得还有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哈、跟我们的听众再做一做分享。同时李先生提的问题，他提了一个问题是说一胎化的问题啊，说大陆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的两个当事人也都是一胎化的产物吧，那么他可能会给孩子的性格成长，给整个社会家庭都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那李先生是比较关心说台湾的未来，现在人口也是出生不足，已经成为了一种国安的问题哈，安全的问题，想请陈老师就这方面发表一下您的想法。对，所以咱们还是从这个案件先说起啊。这个案件其实在上次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第一次提审陈立人的时间，现在呢就是虽然是已经有三次提审，但是他没有出席，下一次的提审应该是在2月5号，这是我们给我们的听众 update 一下整个案件的情况。据说下次他应该是必须要出了。那么整个案件关于里面的种种原因啊，他为什么杀妻啊，究竟是怎么样，现在都没有更多的细节。唯一的我查到的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事件发生了之后呢，陈立人的父母是很快就来到了美国，并且给他聘请了据说是在湾区最强的一位律师哈，再加上两位，一共三位律师成为了他的辩护团队。那么女方的家长到现在还没有拿到签证，还没有能够赶到美国来，也非常让人同情。对，那就是针对这个情况，陈老师不知道你那边有一些什么样的您的看法，关于这个情况的进展。
这个进展呢我并没有查到有更进一步的资料哈，但是之前好像有资料显示说他好像是住院嘛，因为最起码他的手是受伤的哈。那站在这个人道主义的这个角度上，那肯定是警方会把他就是送到医院去做救治。那在一般的就是这种法律案件的情况之下呢，检方他基本上都会请精神科医师来做一些评估跟鉴定。那当然这个评估跟鉴定它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是还没有看到有就是公开的一些资讯来跟我们说明说这个人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手哈，受伤的那个手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个是我相信可能不是太单纯的身体状况啊，那个生理的状况，否则应该是很不用耗这么多的时间哈。这是一个点。再来一个点呢，是我刚刚听您说呢，这个陈家的父母已经到了，但是他妻子的家长还没有到，这个是有一点让我觉得有点可能有一点什么。因为是案件的双方哈，那更何况如果是以这个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基本上是死者为大嘛。我不晓得唐韵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吃饭啊皇帝大，另外一个就是有人过世的话，这个事儿是大家都会放下其他的事情，然后很多的公务这个部分他也会放行。我还记得早年很早很早以前，我也因为那时候还是学生哈，然后有一次就是也是因为出国那个手续的关系，是我自己的疏忽哈，那个不怪任何人，因为大概忘记了去办延长这样。但是当时他牵扯的就是 我们家长辈的一些身体的状况，那我就在机场就说了，人家很快就帮助你用紧急的案件处理，也没有什么额外收你什么钱，然后我就很顺利的就通关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人类的一种普世的价值，是一种有伦理概念的哈，就是当你家庭里面的长辈出了什么事儿的时候，其实连公司啊，连公务机关啊，他都会感同身受的，尽量的去协助你。但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不知道这个中国体制内发生了什么事情哈，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据我所生活过的国家，或者是我所知道的国家。他们公务人员甚至都会站出来帮助你的，尽快的帮助你这个家属能够拿到签证，然后
签证
赶紧。
是，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或许有人跟我一样心知肚明吧，但是我们没有实质的证据，也不能讲哈，说到底怎么回事儿。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就算在中国古代。人家说呢，就是不管你的身份如何，你要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在法律面前其实是，这个标准是一样的嘛，对吧？
这是我们期望是这样的，但是那是古代了，陈老师，就是时代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事情，有些包括我们认为应该理所应当的公理正义呀，在很多因素的影响下，其实有的时候也让人心存不平，是这样
对，
的，这个社
但
会
是
就是
呢，
这样，
没错，但是呢，中国还有一句老话，这个是百试不爽的一个铁律哈，叫做"否极泰来"哈，也就是说，很多很多事儿，你看它坏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它要往上爬了。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的或者是中国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它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历史上都告诉我们，中西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反的。你逼得人民活不下去，或者是他心里过不去，那个积怨多了以后，最后就是改朝换代了。这个是一个铁律嘛，它就是一个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趋近于改朝换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应该自己把握好什么？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值得去。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为这个社会的变化去关注的事情，所以才会有一句话叫"中流砥柱"嘛。你最起码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是最起码有一个善念存在在那里。像上个礼拜我还来不及说了，就是我真的非常感谢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们他们的这种积极的行为，我觉得就是属于中流砥柱的环节之一。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句话，我听得非常的感动。他跟我说他说别人的恶改变不了我的善。我想，如果有更多的人以这样子的态度在生活的时候，这个社会其实它的改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的。与其我们把时间挪到这个哀叹或者是抱怨，那不如把这个时间呢挪到更积极的去生活啊，这样。所以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采取更积极的生活的，从
就是
各种
真
不
的，
同的事情对去取得教训，甚至去研究啊。所以其实，在早
是
在
啊，
1920几年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他们就有做了一些研究，医学上的一些研究这个研究呢。挺有意思的。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和大家继续请陈老师聊一聊湾区谷歌工程师杀妻案的一个后续的情况，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了解一些情况，或者是您有自己的看法，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陈老师。刚才咱们说到了双方的家长啊，就是一个不同的情况。那么男方陈立人的家长呢，现在据网络披露，他的父亲是因为他是四川人嘛，是中国西南空管局的副局长哈，就属于体制内的干部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咱们从当事人两个年轻孩子他们的一个角度看啊，我刚才讲的一点就是女孩子觉得真是涉世未深，她对男性的了解比较没有经验，她都没有想到说，哎，我跟你提出咱们离婚，然后共同居住在一个屋檐下，她会遇到人身安全的问题。那也没有想到，我不知道有没有想到啊，这个家暴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对于男生来说，有一个点啊，让我也觉得就是比较反常，就是他把太太一拳一拳活活打死之后，他就是跪在那儿，两手还举向空中，这是据我们能了解到的资料说的哈、啊。警方进入他家里的时候看到的，显然他也是好像从一个比较疯狂、失去理智的状态，变成了一个不知该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这点上，从这些点上哈、啊，陈老师，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呢？
其实我们还是读科学的哈。
嗯，
对，科学也有它有意思的地方哈、啊，它就是一种求打破砂锅问到底吧啊。然后真正的科学家是很谦虚的啊，这个是都是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不断叮嘱的很核心的东西哈、啊。那所以我们来看一看。科学或许帮我们解开了一些我们可能原来不懂或不知道没想到的一些事儿哈。第一个呢就是教育上的科学，我也希望能够邀请大家来做一下回顾哈，就是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读理工的或者是你是读文史的都没关系，有没有哪些课程真正的来教会你怎么样去了解自己的身心状况，甚至包括呢就是这个你的遗传因子哈，可能会在你的家族里头或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什么帮助或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然后你提早认识它，提早的好好的运用它，或者是好好的去修饰它。请问有谁上过这样的课，或有哪个老师在你的成长过程读书的一二十年的过程当中他会告诉你这些东西？那我刚才提出来的一个角度就是说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念书的一二十年，甚至有人三十年都还在念嘛哈。这样的过程里头，不管你是念什么样科系的，有没有一些课程或有没有老师会带领你来认识你自己的身心状况，身心的健康状况，甚至你们家的这个遗传因子里面可能对你有什么长处或对你有什么不足，有什么障碍，然后怎么样去修饰它或怎么样去好好运用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显然没有。 对，所以当男女要结婚之前，可能我们也没有这种习惯哈。以前的人哈，有的时候我自己静下心来回顾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或许我们以前都认为那个靠媒人做媒呀、啊，
嗯，
简直就是跟不上时代的一种做法。但是当我们在更深入的去了解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的时候，发现哎，那非常科学。以前的专业媒人他是会拿着两方的族谱去研究的，
前面做些 research 做功课哈，看两个人是不是匹配，包括八字。
哎，八字，然后包括两方家族的身心状况。
嗯
，OK， 比如说族谱里面，它就会记载了这些遗传的情况。你的叔公，你的谁谁谁，他是在几岁的时候可能得了什么病，然后末就是没了哈、啊。就是这些族谱，他是会去研究的，所以才讲究门当户对嘛。门当户对不，其实不是只有说你的钱多少可以匹配，不只是那个意思啊，它是包括你的生活习惯，还包括你们的家族遗传。
嗯，
啊，这个是真的很科学。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们在医学界做基因图谱研究的医师们，其实他们就是走了古代的媒婆这条路。所以真的不要小瞧了我们的祖先这些留下来的这些智慧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在此时此刻可以深入去反省的一些事情。
但是像我们现在这种条件、 谈婚论嫁了，然后，你跟对方要说你的，当然没有族谱了，已经说你的从小到大的病史，这也不大现实，好像也无
挺
法
现
执
实
行，
的，
哎。
我跟你讲，谭院也非常的现实，因为我要结婚之前，我就
哦。
提出来，我要去家庭医学科做这个身体的检测哈，身体的检视。然后呢，我去挂号的时候，因为那个医生是我们的学姐嘛，然后我就跟学姐说，你也不用问了，我自己写病历。我就老老实实的把我们家的图谱，我所知道的哈，把它写下来。然后那个病历写完了以后，那个学姐就说：“要是每个病人都跟你一样的话，那他就太舒服
哦，医生都
了。
没事儿干了，因为 您也
对，
学医嘛，不是每个患者都学医。
对，但是基本上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我写的，也没有写得太深入哈，写的其实就是我所知道的，比如说我的父亲，我的祖父。尤其是我的祖父，他是因什么而过世的？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看他是中风的一个病人，他是半身不太方便走路的。我就老老实实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啊，让我母亲那边呢，我的舅舅们，我的外公，他又是怎么回事？我就老老实实把这些，其实我
这个，
写的就是生活的这个观察。
对，那以咱们这个案子发生的一个状况哈，像这个男生，现在他据说哈，他的辩护想辩的方向就是认为他有精神病史，是不是有精神病？按照您的科学的，就是态度，肯定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揣测。但是
是，
从他之前，比如说网上所传的，他比较控制欲强啊，太太，他们有的时候清华同学聚会，他们俩总是会当众还会吵架呀，等等吧。那他的这些行为，究竟是属于人格上的一种偏执，不完整，还是说已经会？构成了某一种类型的精神疾病呢？您认为？
哎，其实这是互为表里的啊，我再举一个很。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哈。所谓的遗传呢，很多精神疾病它跟遗传是有一些关系哈。但是所谓的遗传，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如果那个种子呢，它掉到一个它没有办法发芽的环境，它也发芽不起来嘛，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要去提到教育？也就是说，在医学上的的确确有很多的研究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基因是很重要，但是你后天的环境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环境里面就包括你的生活形态，包括你所受的教育。那教育不断的在形塑你的生活习惯，不断在形塑你的思考方式，不断的在形塑你的价值观。这些东西都被近代的医学科学家发现，他们会影响基因的表现。好，那比如说哈，有一个在1942年英国的生物学家。叫做康拉德·瓦丁顿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提出了一个观念哈，叫表观遗传学。虽然环境对外观的影响无法遗传，比如说，你的基因里面，你给你的就是一个黑头发哈，或者是金头发，那这个是没有办法说靠你。生活在英国，或者生活在台湾，或生活在美国，因为这个生活的环境不一样，你那个基因表现就会不一样哈。这个是没有办法遗传，但是环境对基因的影响竟然会遗传给后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目前呢，已经知道了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饮食这些外在的因素，它会影响你基因的表现哦。那比如说，在这个 DNA 上面有一种。被化学称为叫甲基的分子团，哈，它就会影响某一段 DNA 的这个序列上面基因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甲基化。那这个甲基化呢，它这一段的甲基化所发生的影响，它就会透过这个受精卵，然后可能就会影响给下一代。这个是在。医学的研究上，生物学的研究上，他所发现的一些事情，包括在老鼠的研究上，就
那
是
陈
他
老
喂养，
师，问一
是，
下，这个甲基化遗传给下一代，在下一代身上会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他就会有什么呢？因为甲基化这个是一个很所谓很在人类的细胞里面哈，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它也有过与不及的问题。
就是甲基化太过了，或者是甲基化不足。
对。所以目前呢，我们如果要去，我们也都知道嘛，哈，就是有一些精神的功能性的障碍的时候，往往跟他的遗传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跟他的 DNA 的表现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呢，有一些医生哈，或者是有一些检验所，他们有这个能力来透过分析这个人的血液，来找到说他是不是他的甲基化的这个有不平衡的现象。
好，那老师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甲基化不足人会有什么表现呢？
好，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基因的甲基化呢，它其实是帮助我们了解它的自体的免疫疾病啊，免疫方面的这些疾病，或者是精神疾病，例如这个焦虑啊，包括自闭症啊，哈，忧郁症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啊。那如果甲基化不足的话，可能会导致忧郁或者是癌症这样的一个现象会出现。所以现在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哈。那当然就是大家现在也开始去正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四月份我们也举办了一个这样的医学会议，但是在台湾。
是2024年即将举行医学会议。
对对对，没错。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有一些研究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表明说我们所吃的食物对于甲基化是有影响的。
OK， 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 search 一下甲基化过了或者是不足所带给的一些反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身边的人甚至亲人行为好像或者是情绪有点异常，是不是也可能去对对号哈？如果真的发现是这个问题，那可能就能够对症去治疗了，是吧，陈老师？
对。那如果是甲基化严重不足的呢，它其实是会这样，就是说它因为它的那个变化不够嘛，所以它的那个表现就会比较松散，它会增加特定基因的某一些表现。好，那它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呢，大概就会有底下的几种状况哈。一种叫做强迫倾向，你明明那个瓦斯已经关了哈，你就是老觉得说不行，我还得回去哈，或者是你对对对，或者是呢，你就觉得那个 mat 就是那个门口那个垫子哈，你就老觉得它摆不正，你非得你都已经躺到床上去了，你还是很担心，然后你非得起来不可哈，然后再去把它摆一摆哈，然后呢，或者是你就老觉得自己的手洗不干净，洗的都快破皮了，你还在洗，这是一个。那当然，他有这种强迫倾向的话呢，表现出来的另外一面就是意志坚定，或者是非常的顽固，甚至到顽固到让人觉得有点偏执。
认识。
再来一个，对，再来一个就是天才里面常常，有人这么说哈，用这个学霸或者是所谓成功人士来形容这样的状况，就是这些人里面呢，他会有一种表现叫完美主义。
做事追求，
他不放过自己，
追求完美。
对，他不放过自己，那不放过自己也就算了，他甚至还不放过别人。那再来一个就是他寡言，他社交上比较 isolate， 就比较孤立，他哪怕是跟一群人在一起，他还是觉得他像个，你就旁边人跟他比较常有接触的话，就会觉得他好像是个孤岛一样，不容易，就是不容易把那个桥建立起来。然后他外表很冷静，但是他的内心非常的焦虑。那他也会表现在这个比赛中呢，他会充满好胜心哈，就是他不服输，非常非常不服输哈，他就觉得我非怎么样怎么样不可，因为跟他前面的这个完美主义的表现他是连接在一起的哈。那当然，如果在环境上也容易就是环境上的沟通不好，或者对他的了解不够的话，也很容易刺激他表现出对立啦，或者是叛逆啦，或者是反抗哈的这种特质。那这种呢，有的时候就是一种为对立而对立，为反抗而反抗，为叛逆而叛逆。 这样，所以常常就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点像那个不定时的炸弹。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饮食不易改变。讲到这个饮食哈，我也回想过，以前我在一些公司行号啊，或者是学校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邀请到监狱里面去给这些大大小小的年纪的人哈，做一些课程、上课等等。对他们的观察呢，就是他们在接受矫治之前。矫治教育之前哈，或者是接受这个咨询之前，的确他们的饮食，都蛮不均衡的，然后偏食的情况很严重，然后再来一个现象就是他专注力不佳，所以他的专注力不佳的这种情况，再加上他有这种逆反的这种表现的话。很容易，其实很容易在学校是被发现，但是如果他的环境，比如说老师、校方、父母或者甚至同学对他并没有一个接纳跟包容，甚至一个适当的引导的话，他是很容易被孤立的。那被孤立的人呢，他为了要这个被推到墙角，他为了要求生，他就会绝地反攻了。在学生，我们可以想想看哈，学生怎么样绝地反攻？我听过很多被霸凌的孩子，他们都有一句内心的话说，只要我成绩好，就没人能欺负得了我。我亲自还见过这样的人哈，那你就看他长大以后，他非常优秀，他非常非常优秀，但是呢，你老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孤岛，不容易跟他亲近，因为他是被逼出来的。他不是真的很 enjoy 在这个做学问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不要只关注只关心孩子的成绩表现如何。
好的，所以这个事件出来了之后，也有很多网友就讨论说，学霸并不是真的我们家长应该追求的，让孩子能够身心健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的，
没错。
那是进行到这儿，陈老师咱们得休息一下。热线是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拨打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在线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还是继续讨论的陈立人杀妻案。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事件想发表您的看法，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另外，这个热线电话呀，也是我们一个报名电话哦。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刚才听了我们的广告，里面有神韵在1月31号，其实就是明天再次回到圣何西。那您在新年的时候1月1号那一波没有看到的，明天还有一个机会。我们希望之声的员工主持人也热心地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这次能够有时间，非常非常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去看。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是探讨了很多都是和人身心健康相关的内容，像沈韵这样的节目，推荐给大家看，真的是感觉它能够带给我们身心上的一种提升。昨天我还其实接到了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他就是想去参加，他也非常高兴，他说我都想去好几年了，可是没有人陪我去啊，这次听说你们愿意陪我们听众去看，他说太好了太好了，非常的开心。所以呢，我们大家别错过了这个机会，你有兴趣的话，那咱们就一起去。然后希望之声也是我们用车集体的带大家去剧院，给您停车啊，方方面面带来很多的方便。有兴趣的听众呢，您就发一个简讯到我们刚才公布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就是给这个热线发个简讯，写个神韵，我们就会有人联络您。如果这一场错过了，可能今年啊，离我们最近的演出剧场的演出，那就错过了。再看，要么是来年，要么你可能要到更远的地方去看了。所以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好的，陈老师，那回到咱们刚才的话题上，您讲了。对于甲基化不足的人的很多表现，我想这个给大家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们了解到有些人的心理问题 可能是基于你身体上的某些，我们不能叫缺陷吧，可能也是一些表现上的异常。
没错，其实呢，记不记得在上一期节目里头，我们也探讨了一个内容，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哎，平常我看他很正常啊，但怎么突然人就没了呢？或突然怎么就出这些事儿呢？其实很多东西它是累积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哈。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甲基化不足的人，他还有一种表现，他就常常会沉浸在过去，他也会经常头痛。但是经常头痛这个事儿呢，外界的人可能是不知道的。他会出现在你面前撤销场所，那就是他不痛的时候，或者是他痛他就就是隐藏嘛，对吧？因为那毕竟是一个社交的这个场所嘛哈。他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一些季节性的过敏的表现，然后也会出现一些季节性的情绪失调跟忧郁。我记得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不断的在提醒说，你知道这个春天来了，很多病也来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季节的这个调试，春天有的时候它刚来的时候，它其实是不稳定的。有一句话叫春寒乍冷，有没有？所以它的那个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那如果你的身体内在的调节机制本来就比较不足或有瑕疵的话，你面对外在的这种调试本来就比较弱。对，不管是什么病，用中医的核心来说，你就是不平衡嘛。那当你不平衡有阻塞排不出去的时候，你当然就会爆发出一些情况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体型会比较偏纤瘦。我没有对号入座哈，但是这个就是科学上面大家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
好，我感觉很多情绪比较抑郁的人都有很多特点和您说的这个相吻合。
嗯哼，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会发现他们一旦啊，就是因为他是完美主义者 right， 一旦认定了那个目标，他可是很会自我鞭策的哦。
所以驱动力很足。
对，所以为什么会有精神科医师会说这个成功人士的甲基化问题，或所谓的学霸的甲基化的问题？好，那当然有不足，那当然也会有过高。
陈老师啊，在您讲过高之前，我可能要提醒您一下，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节目。您今天还准备回应一下陈先生、李先生啊，上次的提问的那个问题吗？否则时间就没有了。
对，那个问题呢，我想下个礼拜还是可以再说的，因为那个问题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哈。然后我觉得也不用那么担心。
OK， 好。
对对，我是有一些例子可以说一说的哈。那因为甲基化这个事情呢，可能大家都会碰到，或许自己就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及时的哈。这个甲基化过高的话呢，它也会有完美主义的表现，但是它表现出来是比较忧郁一点的，比较 blue 一点的哈。然后他在学习上做事情上，他是比较缺乏那个 motivation， 比较缺乏一些动力的感觉哈。然后他会表现出有一些艺术或者是音乐上的一些天分，但是他也会有一些恐慌的情况。那他的身体呢，上半身、颈部、头部也会产生一些头痛的现象。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的眼睛跟嘴巴容易干涩。你会发现有些孩子或有些人明明没有放暖气哈，可是你就会发现他的嘴巴是不是常常好像脱皮的现象。
是。
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看他虽然呢这个很容易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哈，他那个腿好像是停不住的，可是他的头脑里头是转不停的，他甚至还有耳鸣，讲话很快，睡眠障碍，在学习的过程动机很低，高度的焦虑，甚至有过动的现象，甚至有自残的行为。
好，这都是甲基化过度的一个表现。
对对，没错。那当然在食物里面，那的确，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提说，就我自己以前的门诊里头，我的确我自己在看诊的时候，我是非常注重那个孩子吃什么。
OK， 他的饮食习惯，
他的饮食习惯，对，然后一定要想办法去帮助他。 我所收到的反馈哈，就我以前在临床上所收到反馈，效果还是不错的。
您说的反馈是指通过食物去调整它？
哎，通过食物去调整它，没错。那当然，家长或者是他的配偶，或者是公司，包括公司，我以前在做一些公司的顾问的时候，我最常去的就是他们的那个茶水间，然后我就会问那个管理者，最高决策者，说你们都给你的员工吃什么？
好的，陈老师，咱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哈。关于甲基化的问题，您有一些食物调整上的建议吗？
有的，最基本的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饮食，因为这个也会跟环境跟你的遗传有点关系啊。通常都会有偏食的现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去看的哈。那当然，过高或者是过低，它所需要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呢，说穿了，这些食物也都是我们平平常常都能吃得到的食物，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只是你吃的够不够，或你平常有的时候故意忽略它，那这个就不太妙了。
好的，那陈老师，咱们今天时间到了，感谢您的分享，带来了一个新的话题，也让大家在关注自己的身心方面呢，又有了更多的提醒。那我们下周如果有时间的话，还可以继续探讨，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非常感谢陈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再见。